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继续关注香港的话题。在过去的近20年来，在香港民众与中央和特区政府关系日益紧张的同时，港人与中国大陆人之间也不断发生冲突事件，两地民众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起来。从回归早期的大陆游客和人民币大受欢迎的蜜月期，发展到近来的对立甚至是仇视情绪。几年前，以中国大陆游客的孩子在地铁内进食和当街便尿事件为导火索，引爆了两地人员素质孰高孰低的论战。甚至有一些港人在报章上刊登广告，编写歌曲称大陆人为蝗虫，要求当局禁止大陆人入港。一时间，互联网上对骂风起云涌，许多中国大陆人发表文章，认为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给香港带来了发展的机会，香港人无一不是从中国大陆迁徙过去的，如今反而小题大做，是数典忘祖和忘恩负义。香港本地的学者黄胜不久前出版的批判香港一书，对港人的做法和思维也进行了剖析。剖析认为，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香港人由来已久的父亲气的心态有所失落。香港之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地位也因上海和深圳等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形成而跌落，只能借助大陆游客的行为小节，试图登上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核心价值的制高点，并以此寻回失落的优越感，从而获得无与伦比的自慰的快感。那么如何看待两地民众的心态？香港本土学者对港人优越感失落的剖析是否有道理？香港是否已经失去了优越感和优势地位？我们继续与嘉宾讨论这些话题。接下来我就先听海涛先谈一谈，你是怎么看现在这个两地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紧张的？它是一个这样一个短暂的现象呢，或者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还是可以说现在代表了整体的或者是主流的两地民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不认为是代表了主流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人民也好，最不能把它就是完美化的一个东西，就是把它绝对化，把它一概而论。像刚才那位黄学者他所说的什么香港民众，香港民众他不可以这么一概而论的。香港民众分很多，包括民建联的这个支持北京政府的民建联，他们现在势力很大，难道你把他们也划在里头吗？这是这种这个分析方法是不对的。那么你应该就事论事，香港一部分市民为什么和大陆的一部分游客产生了这个矛盾呢？就是因为这个任何旅游它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给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一种促进作用，因为撒钱嘛，来点花钱，那么它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一些就负面的，比方说社会的一些影响啊，比方说大陆去了也抢那个奶粉啦，那现在还说又发生疫苗问题，有可能去抢疫苗了，都到大陆去做，都到香港去做，当然这是一部分，就是它容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容易造成当地的这个物价上升。你现在的香港那个菜价，当时你在的时候，你当时都很贵，几块钱一斤的菜价，可是现在这种菜价呢，到北京很多中国大城市也都是这样，都上来了。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它不是由于这个就是外面游客所带来的，但是香港的一些市民他们认为大陆把他们的工作机会抢走了，这几年以来把这个许多的这香港的工厂都迁到内地，就是珠海一带、珠三角一带。那么同时呢，香港得到了一些负资产，比方说什么雾霾污染从深圳珠江三角洲刮了过来，所以都种种现象就造成香港一部分的市民，我相信是一部分的市民，但是这个香港700万、800万当中，如果有一小部分市民，10%就是70-80万，这70-80万如果大家同时爆发出来，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声音。
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石女士来谈一谈，就是在你看来啊，造成两地民众这样的紧张关系的它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大家在有些行为准则方面也明显的分歧吧。那么再一个，我也同意海涛说的说法，就是说就像这种说是关系紧张的这种，我觉得还是个很局部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媒体呢，可能太过聚焦在一些负面的因素上，比如一些小小的事件，比方说大小便的事情啊，地铁里吃东西的事情啊，这种其实呢， 我觉得传媒真的是太多太多的这方面的负面的报道，但是呢，其实很多很多正面的东西，这一点呢是我们很少在传媒或者是媒体的报道里或者文章里看到的。像我就不止一次的看到在这边，内地的人然后问我，那香港人广东话说的都非常非常的不纯正，他不但帮他指路，还带着他指给他看。我带你走过去，然后你再往哪哪走，我不止见过一次的。但这种新闻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报道的。那我们比方说我们有些生意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持有这种多次往返的香港的签证，他们是一个每个礼拜都来的。那我也跟他们了解过，你们有没有觉得香港人对你们非常非常的不友善，像媒体报道的这样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啊，我们都感觉到香港人很友善啊，很有礼貌啊，也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是那个媒体可能需要去适当的把自己那些焦点呢转移一下，不要单单报道负面的东西，也报道一些好的东西。
好的，我们现场还是有几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再接几个电话。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王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啊，主持人好。首先我觉得香港和内地的矛盾呢是双方都有责任。首先我们内地人的某些游客呢，正如刚才海涛所说，素质非常差，在香港呢随地吐痰呢，就是有些不文明的行为，也造成了香港人的反感。另外呢，香港人对大陆人他有一种偏见，也就是说香港人他能讲普通话他也拒绝讲普通话，造成了这个两岸，特别是有这么事件，我们大陆的这个百姓是很不理解，甚至对香港人很愤怒。就是说，中国足球队在跟香港足球队比赛的时候，他们既然香港人就是对中国国旗升起的时候嘘声一片，这样的话，那这样的香港，既然你不喜欢中国统治香港，那你就离开香港嘛。所以说，我就觉得香港人这方面他也有责任，就是说双方应该坐下来沟通，不要制造这种地域的矛盾加剧。刚才北京一位女士也讲，其实北京人对我们外地人也有歧视态度。其实虽然我是北京王先生，但是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是说这种地域这个歧视是很普遍存在的。但如何双方能够排除这种地域歧视，香港人作为一个殖民地，他有些市民竟然还有一种当亡国奴当了100多年竟然很有傲慢的情绪，这样很不好。当然我们大陆人也要反思这个问题。 OK， 谢谢。
好，这是北京的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河南的李先生怎么说。河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就是这个香港和中国大陆，就是香港现在是香港社会，这人现在就是他好像就是香港人什么都发达，然后什么都好，但是他现在是要求搞跟中国人比，对咱们中国对内陆人比较心里话不舒服。
好，
然后现在让他目标定的高一些，然后有个目标我觉得就更好一些。
好的，河南的李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再来听一听浙江的季先生。浙江季先生你好，请讲。季先生在线上吗？好，季先生不在线上。接下来我想请香港的史慧芳女士来回应一下刚才北京王先生提出来的他的一些观点，他的一些看法。史女士。
这位先生某一些方面我觉得大家他提出来大家坐下来谈对吗？刚才那我觉得也是个不错的方法，两地的民众坐下来谈一谈。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还是要两面去看的。那就是你比方说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始终是内地的有一些行为准则可能跟外界的是不接轨的。你比方说可能小孩子随地大小便他们认为是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你在一个文明的国家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发生在街头的，对吧？地铁里明明香港的地铁里到处都是提示的，不准吃东西，不准喝东西。那你在开餐一样的打开饭盒来吃饭盒，其实这种东西呢是香港社会真的是不接受。但是会不会真的是你说大部分人都反，可能会局部的人一些人会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反感，但是这种事情其实也不光光是发展到在香港发生过，就是说内地的游客在其他地方也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类似的事件，包括最近的维珍航空的事件。那 我没有看到内地的报道说是内地的人跟英国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嘛，
嗯，
对吗？其实反映在香港的事情哈，我就觉得任何的事情可能是内地就传媒真的会夸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那么在你看来，石女士，就是香港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香港的一位学者写那本书批判香港里面，他对这个他认为说港人的这种优越感和香港的这样的一种优越的这样的地位现在有所失落，对于他的这个剖析你是怎么看的？
嗯，我觉得他说的那个优越感呢，优越感我觉得本身呢就是一种负面的，本身一种自负的自我的意识，所以呢你说香港人本来是有一种优越感的，因为他的经济发达比内地要优越，所以说其实我也不认为普通的香港市民觉得或者是曾经觉得自己有这种优越感，所以我觉得优越感就只不过是有一些文章的作者然后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将把优越感这个词摆到了一个他们认为合情合理的位置。我也不觉得中国大陆人大部分的中国大陆同胞会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或者是认同的，我也不觉得像普通的香港市民会有这些优越感。
嗯，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两个诱发了这样的两地的民众之间这样互相的这样对骂或者是批评，无非是两件小事儿，两件这样的可以说是这个小节。刚才实际上北京的王先生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便实际上我想下面请海涛来谈一下的，就是实际上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说这个地铁，在地铁里头应该不应该吃东西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入乡随俗的问题。
嗯，
比如说华盛顿，我们在华盛顿的地铁里面是不准吃东西的。
嗯，
纽约的地铁里头是可以吃东西的，不仅可以吃东西，你在里边好像你表演卖唱什么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一个入乡随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爆发出这种两地民众的这样的一种对立，只是以这种小事儿媒体的这样的报道来诱发了。那么在你看来，就两地这样的民众之间的这种对立，它这个深层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黄胜的这个批判香港书里面所说的这种所谓的优越感也好，或者是优势的这样的一种失落造成的？
黄胜先生也好，这个北京的王先生也好，王先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老观众了，他经常打电话。
嗯，
就是他们提到这个观点呢，就是说，特别是王先生提到那个观点，我刚才很感兴趣啊。他提到一个最近香港和中国赛足球，
嗯，
在用中国国旗踢，然后香港球迷起哄。不知道王先生还记得不记得1980年那个5.19事件，香港足球队在北京，当时是曾雪林带队，香港足球队在北京，然后把中国队赢了，中国队从此出现无望，当时引起了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骚乱，那是第一次因为足球体育运动中国引起骚乱了，打了人，打砸抢。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这里头涉及到什么问题，就刚才所有的这些都是表象，都是现象，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说一国两制的问题，大家怎么样理解。所以香港人认为香港我们有自己的区旗，紫荆花区旗，我们有自己的歌，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法治体系，我们有自己的好多，虽然没有台湾那么全，但是我们也有自己很全的体系，所以我们是一个两制。那么中国大陆的像王先生这样的，包括黄胜先生这样的，他们强调的是一国，在一国情况下，对不起，你如果对我们中国国歌起哄啊，你可以迁徙到外地。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对一国两制它一个理解问题，看你强调的是哪一点。所有的这些香港的民众发生冲突，香港民众和大陆冲突，都是源于这个，到底你是一国还是两制？所有东西都是源于这个。我们讨论政治经济学。他讨论的经济是经济基础，它是离不开上层建筑的，这是一个问题的根本。嗯，
好，我们现场还有几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发言，我们再接几个电话。山东彭先生，山东彭先生你好，彭先生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这个观点啊，我们到不管香港到外国去旅游啊，我们首先从自己我们的旅游团。我们国内的有关部门来加强对我们的游客的教育，我也经常出去过香港、台湾，哪儿我都去了啊。我自己应该吐痰，我自己的袋拿一个垃圾像塑料袋，摔点卫生纸在里面，吐在里面，拿在手上挂起， 你要其他外国人都说，哎呀，你好，还比个大字幕。所以啊，把这个不管在公共汽车、在公共场合，不要口痰吐在自己的垃圾袋里面。这是个素质问题。
嗯，
小事做好就是素质提高啊。
嗯，
我们旅游团，我们的有关部门出外出的时候，要对我们的旅游游包啊，我们的这个外出的人员啊，这个旅客啊，要进行事前教育。
嗯，
事前教育最好。
好，山东的彭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再接一位河南董先生，河南董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我认为这个问题哈，其实他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哈，刚才有位先生说，那你不行，你选这个内地的这个素质低，你让香港人，你让人家圈出去。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是吧？那你要是到美国旅游或者到欧洲旅游，你能说让人家美国人移入地球吗？是不是？你素质低就是素质低了，是不是？你大陆经过中共这个专政政权这个愚昧了，把老百姓这个素质搞得很低，就是大陆体制的问题啊！我就说这么多。
好，河南董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辽宁王先生怎么说。辽宁王先生你好。
哎，是我吗？
是，王先生请讲。
哎，
请讲。
是我吗？
是，请讲。
啊，对，我说这个情况，这个香港啊和大陆这个关系啊，渐行渐远，或者是现在还失去这个优越感。
嗯。
我认为啊，那个礼遇是不恰当的。
嗯。
就是送出的孩子又回来，那个礼遇如果是那样礼遇的话，你要是看你如果香港他是不认同啊，大陆这块地方呢？这个大陆这个辽阔的这土地呢，就是作为母亲呢，还是以政府呢？那政府还是指慈禧太后那个时期呢？还是指现在的共产党啊？共产党他把他的子民呢当成他们的儿子这一代吗？啊，他那个比喻根本是不符合是这个实际情况的。
嗯。
啊，现在就是香港这个大陆的到香港这个驻基地，他能不地吗？他当时的话，当时的中国那大陆那也是就孔孟之道，是通过党文化屁孔，他把他整的这个程度，整的这个素质整的这样。
嗯。
啊，他现在的话，两种制度，两种这个素质的人，他能生活在一起吗？他根本不行的玩意
儿。嗯。
啊，我就讲这些。
好，辽宁的王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我想海涛批判这几位这个中国的观众他们的观点。
我觉得这里头就是，你看这几个打电话进来的这几个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大部分大家还是就是比较能。比较宽容的看待这些所发生的一系列的现象和社会事实。
嗯，
那么相当一大部分的大陆的游客呢，你比方说刚才那个石女士说，现在是从几十万到了几千万，这而大部分都是大陆的游客，他们到大陆到他们到香港呢，他们会有一个体会，香港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对吧？所以他们到香港以后呢，他们会潜移默化的，哪怕我待一天两天，我只要在香港一游，我主要住了旅馆，我和香港的市民有接触，和香港的商店有接触，香港的游乐场所有接触，那么对香港这个社会，它会产生一种这个印象，会产生一种感觉，它会产生一种就认识，到底这个我们中国大陆的这种社会现象、社会文化和香港的市民，包括双方之间的公民之间的市民之间的这个素质之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呢。那至于发生了些什么，这个媒体上说什么事啊，就是怎么地啊，包括什么市民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肢解问题。比方说就是大陆的一些市民非常对香港市民不满，或者香港的一些市民非常对大陆市民一些不满，香港某些报纸对大陆不满，大陆某些报纸对香港不满，这些都是一些基本上是属于一些肢体上的一个，
它
涉及到一个主流的看法。
嗯，
对香港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所谓大家最知名这个铜锣湾这个书店这个 尽管《环球时报》说啊，这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强力部门有可能到海外去执法，怎么怎么的。但是最近王振民先生，就香港中联办，中国北京驻香港最高机构中联办的法律部法务部部长王振民先生，他原来是北大法学院的法学院院长，他现在到了香港当法务部长，他就直接在香港对外国记者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悲剧。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当一个人认识到他一个悲剧的时候，就他就不会把一个责任单独的推到某一方面去，推到香港方面，或者推到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但同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邓南、邓荣，特别是邓荣，在1995年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也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悲剧。当他一个人认识到这是一场悲剧的时候，他就离开那种把这个事件绝对化和极端化的这种看法，已经有相当一段距离了。
嗯，接下来请香港的石女士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港人的这样的所谓的这样的心理啊，或者是优越感啊等等，这些都是从这样的文化的传统啊，从这些或者从社会习惯，从这些角度来谈的。那么您本人是一位商人啊，我们从这个经济或者金融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随着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特别是香港回归这将近20年来，中国大陆的这样的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样的经济金融中心的这样的逐渐的这样的形成，那么如果从这个经济和您从商人的角度来看，香港往日在这方面的优势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呢？
那我觉得香港呢，就是作为中国大陆开放之前，然后呢，其实真的是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广东省啊、深圳这一带的，基本上都是香港支持发展起来的。那你说这个优势呢，其实等于是香港目前为止，它已经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因为中国已经开放了，对吧？但也没有自己自我封闭了，所以说这个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的优势确确实实已经没有了。但是你从就是在广泛面去看呢，就是某一些方面呢，中国的优势也在出去。你比方说纺织业，纺织业的出口额最近一直在下跌的，中国的纺织出口一直在下跌，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有竞争对手啊。亚洲的其他国家价格比较便宜，也给人家抢了很多生意。你比方说最近的孟加拉、柬埔寨，甚至越南，加上缅甸菲律宾啊，还有印尼，那这些国家已经是在这方面已经是有了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去美国、去欧洲全部是免关税的，中国要付16%的关税，所以从关税方面他们已经比中国有优势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怎么样看的问题。但是你说香港呢，在这方面可能它是失去了优势，另外一方面香港还是有它的优势。你比方香港的它有是法治的观念一定是它的优势，有新闻自由，然后呢香港人有他自己抗争的权利，然后香港是被公认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方之一，然后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是世界排前四的，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优势，看看就是大家怎么样去利用这个优势把香港搞得好一点呢。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有能力的特首了。
嗯，香港的优势还是，
这可能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一个自己的特首出来了。
嗯，看来石女士对现在的特首不是很满意。
不光是我，相信所有的香港人都不满意。
嗯，
对，这一次回归以后呢，我们对香港的高官，他们其实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一方面是这个公信力是差了好多，就是我们感觉到他们的道德标准其实是降低了。
嗯。
我觉得香港这个孙女士说的非常对，香港的优势在消失，而且很可能就是一去不复返。
嗯，
你看一开始那个20年前建的那个香港那个迪士尼乐园，一开始很多人当时就担心上海会不会建一个把香港的客源拿走，结果现在上海也建了一个，规模好像不比香港小，只比香港大。但是香港的这优势的确还存在，如果它不存在，就像那几点刚才那个孙女士先生他都提到了，法治啦、新闻自由啦、什么经济发展龙头啦，这几个这点它还在，否则的话 为什么香港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香港的这个楼价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上涨。
嗯，
你看包括大陆的好多有才计划的人去那买房子，还有大陆很多不移民的这个富商富豪也去那买房子，就像腾讯的马化腾，据说就是花了4亿在那个什么十澳什么在那买的这个大宅子。像这种就是海外的包括中国大陆富豪的这个继续把钱投入香港，就说明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地位还和中国大陆的金融地位还是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把钱投到这个，而且香港还是一个办这个海外公司特别是离岸公司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通道或者是一个起点。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啊，先海涛先说一下，然后再听听石女士的这样的这个观点，就是都谈到了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一个投资，那么说到了这个香港地位的这样的这个优势的这样的失落呢，那还是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呢香港有一个香港人或者说从这个身份上来讲有一个优势，比如说香港人持有的护照是香港护照，
对，
香港护照比如说到美国来啊
是
也要签证，但是十年签一次就可以管十年，
对，
那么现在呢这两年前三年前现在美国和包括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现在也和中国也有了这样的双边的这样的协议，也十年签证了，那就是说现在这种可能中国的人一些有钱的人投资有更多的渠道了，会给香港带来冲击吗？
你说经济方面啊，我觉得不会，就是问题在于什么点呢，第一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欧洲也好它比较遥远，对吧，很多人周末就到香港就很近，周末就去了一两天我就回来了，这是一个近，还有一个就是制度，香港是还是奉行的完完全全的100%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钱上面流动是自由的，所以这几个方面呢我相信大陆还会有相当于一个，至于签证的问题你不要忘了香港只是个7-8百万的一个人，大陆是个10几亿的人口，这个基数相当的庞大，就除了几个特别好的一线大北上广深这个大城市之外呢，就是在偏远的省份去一些就是比较低一点的省会之间，他们是做不到香港这个上面的。
好了，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让这香港的石女士来发表您的观点了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香港联行企业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史慧芳女士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的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